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六集。车子里又陷入了沉寂，司机缓缓地开着车子，我和赵法医咀嚼着刚刚讨论的几个分析点，努力地想要从中找出新的线索。赵法医率先打破沉默了，他说道，
可是现场勘查提取了十几处的血迹，全是杨峰和曹金玉的血啊，包括楼道里边的滴落血迹也都提取了好几处，也没有发现第三人的血啊。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我有一个新的方法，我觉得呀，凶手用的可能是弹簧刀。这个有点玄乎吧，作为法医我们只能说是刃宽三厘米左右长十厘米以上的单刃刀具，不能肯定说出是哪一种刀具啊。赵法医说道，
我有依据，首先呢，凶手携带的刀具应该是易于隐藏，对吧？不然杨峰不可能让他直接进入客厅，所以凶手敲门的时候刀应该是藏着的，大夏天的身上衣服的口袋也不多，既然能把那么长的刀给藏住，说明刀必须是可以折叠的，不能折叠的刀放在口袋里边，那岂不会伤到自己呢？
赵法医点了点头。我接着说道，第二，从这把刀折叠的状况变成伸直状况必须要快，杨峰的手臂上没有抵抗伤，说明被攻击的时候是出其不意，凶手掏刀把刀刃伸直必须要在杨峰来不及反应情况之下完成，一般折叠的水果刀是很难完成的。我喝了口水接着说道，第三，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杨峰身上的六处创口方向都是上锐下钝，也就是说凶手拿刀的时候刀刃朝上，即刀刃是朝虎口部位的，这不符合一般人的拿刀习惯，一般人拿刀刀刃是朝下的，即刀刃朝四指，可如果是弹簧刀的话，按了按钮刀刃从刀柄里边弹出来必须是拇指和四指之间弹出来，那么这样握刀的话刀刃就是朝上的。
有道理啊，被你这么一说呀，我也认为是弹簧刀的可能性比较大，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你怎么看？
赵法医说道。我接着说，别急勇哥，我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既然刃口朝虎口的位置凶手又有可能受伤，那么他受伤的位置就应该是虎口，虎口位置血管丰富，一旦受伤必定会出很多的血，所以凶手的血一定会留在现场。
可是现场确实没有找到凶手的血啊，
赵法医问。
我早就说过前期提取的血远远不够，因为现场那么多的血迹里发现相对少得多的凶手血迹，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很难。但是我有一个办法，凶手杀完人肯定要逃离现场，现场外应该会有他的血迹。
是啊，外围搜索主要以搜索物品为主，还真没下功夫找细小的血迹。
今天天已经黑了，条件不好，明天一早咱们俩就去现场外找血迹。
吃完饭没有什么别的事儿了，我和赵法医就信步溜达到了公安局，到了台公安局内网的电脑打开，想看看协查情况。如果明天能在现场外找到凶手的血迹，那么下一步将是将血迹的分析结果录入系统，看看能不能串联上其他的案子。如果能够顺藤摸瓜地发现凶手，那么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了。想到这里，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林笑笑，她的死会不会也和别的案件有关联呢？我进入了串并案件系统，在受害者名单里填上了林笑笑三个字，刚刚点下确定按钮，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屏幕上居然出现了三起其他的案件。
串并了这么多，
我忍不住自言自语，心里边充满了疑虑。算上林笑笑被杀案，这四起案件都在系统里被命名为云泰案， 直接用地名来命名，可见这个案子的确不小。案件的串并一般都有确定的证据，但是云泰案的证据并不完整，依据的是作案手段和侵害对象的共同点。四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正在上中学或者大学的女学生，施暴地点也都是在公厕附近，所有的受害人都是俯卧着，双手被捆绑在背后，死于机械性窒息，都有被奸尸的迹象，但是却找不到精斑。四起案件之中，两起发生在云泰市，一起发生在云泰市所辖的云县，另外一起发生在云泰市的邻县龙都县。这个云泰案看起来确实不那么简单，发了四起都没有侦破，在命案必破的年代，这确实是非常少见了。这系列案件究竟是为什么才陷入到了困境呢？正在胡思乱想，赵法医走了过来，他问我今晚的专案会还参不参加了。我说道，不参加了，困了，回去睡觉吧，明天有了发现再和他们一起说。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我就和赵法医来到了现场外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子的东西两边都有门，西门门口有一个超市，当时也是超市的老板发现了杨峰冲出走道倒在地上的，那么说明凶手应该不是朝西走的。这个问题我昨天已经想得非常成熟了，那么凶手肯定是从院子的东门离开，那咱们呢就沿着他的逃跑路线来找一找。有了方向，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动用了最先进的寻找血迹的仪器，不出半个小时就听见赵法医大喊找到了。在凶手离开的路线上，我们找到了七八滴连续的滴落状血迹，非常的新鲜，但是离楼房非常的远。赵法医问道，为什么血迹这么孤立呢？我觉得吧，可能是凶手在离开楼道的时候捂住了自己的伤口，走到这里的时候捂住伤口的手松开了，所以说伤口会继续往下滴血。不要满足，继续找。果然用同样的办法，我们在杨峰家的楼道里发现了几滴小血迹，几滴血迹在杨峰留下的大滴血迹旁边，虽然不起眼，但是还是被我们发现了。这个血迹也很可疑，提取，赶紧做 DNA。 DNA 的检验很快就开始进行，与此同时，我和赵法医仍然在坚持不懈地寻找可疑血迹。夏季的烈日很快烤得我们挥汗如雨下，但是我们一刻都没有停，一直找到下午时分，这才惋惜地发现的确再没有什么可疑的血迹了。但是之前找到的这几滴血的 DNA 的检验结果一出来，还是让我们兴奋极了。这几滴血不属于任何一位死者，而属于一个陌生的男性。我眉飞色舞地说道，勇哥，走，咱们马上去专案组。在专案会上，我把之前通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得出的几点推论逐一阐述，并且说明了理由。我信心满满地说完了全部的依据，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雷动的掌声，反而是一片冷场。专案组的一个个成员都盯着我，好像被我的推论彻底给绕晕了，似乎有些异议，但是呢，又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反驳。诡异的气氛直到 DNA 室的阮主任冲进会场，这才打破。阮主任眉飞色舞地告诉大家病生了。专案组成员的注意力被阮主任吸引了过去，许支队连忙问道，审问清楚吗？这就是法医的悲剧。法医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天，绞尽脑汁的推断还不如 DNA 实验室的一次串并。我经常说呀，法医呢就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其他的刑侦事业到处都能看到的是遗迹，然后出什么结果就能下鉴定定论，只有法医和痕检两个专业是凭借着经验和主观认识拼了命的推理 推断和猜测。猜对了还好，一旦猜错了，那名声可就臭了。很多领导在意的是 DNA 的结果有没有做出来，而对法医辛辛苦苦地在现场和尸体上提取到的 DNA 检材的过程并不感兴趣。阮主任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身份清楚，血是一个叫做洪正正的22岁男子，应该是本地人，长期在外打工，去年因为打架斗殴被处理过，恰巧也取过他的血液样本。许支队转头对我说道，
秦科长，貌似你的推断错了。
我的情绪仍然在那种不公平的情绪当中，被许支队这样一说更是愤然。我哪条推断错了？
你刚才说凶手可能是家长，但现在看来凶手在22岁，孩子不可能已经上6年级了吧。
侦查员中传来了一阵嬉笑，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但是依旧稳住情绪坚持道，
我说过，我认为本案作案是两个人，这个洪正正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人不能排除是学生家长。
许支队呵呵一笑，并没有接我的话，只是轻声地对侦查员们说道，
先去把洪正正抓回来，就什么都清楚了。
我打断了许支队的话，那家长不查了吗？
查家长的那组人现在回来，全部都去抓洪正正，把他抓回来，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我没有再反驳，郁闷地和散会的侦查员们一起走出了专案组的会议室。一下午的时间里，我都坐在市局法医室里，反复看着电脑上云泰案的照片。照片乱糟糟地塞在脑子里，理不出任何的头绪。仅凭这几组照片，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的破案方法，更没有办法去甄别犯罪嫌疑人。可能啊，这也是该系列案件至今都没有破获的原因。次日凌晨，宾馆电话响起，是赵法医打来，告诉我洪正正已经到案的消息。洪正正右手虎口处的确有伤，现在侦查部门正在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我朦胧着双眼，哦了一声，然后就挂断电话，继续睡觉。因为忘记设定闹钟，一觉醒来居然已经上午10点钟了。我急忙洗漱完毕，跑去了市局法医室。
勇哥，你是不是早上给我打电话，说洪正正抓到了？
我不敢确定凌晨接到的电话是真事儿还是梦境，于是就问了赵法医一句。赵法医笑着说道，
年轻人就是好啊，睡眠好那才是真的好。是啊，洪正正抓到了，不过到现在他一个字儿不交代。
不交代就行吧，我们有证据。
话还没说完呢，我的表情就僵硬了。我仔细地想了想，
勇哥，不对啊，我们没什么证据啊。
赵法医一脸的惊愕，
怎么说呢？
楼道里和逃离路线上都有他的血啊。
我摇了摇头，
所谓的证据要有排他性，必须能定死了是他杀了人，而不是他到过现场附近。
你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他到过现场楼道，但是不能肯定他杀了人，是吗？
是的，如果是现场房间内提取到他的血，或者现场外楼道地面提取到他和死者的混合血，都可以确定是他杀了人。但是只是现场楼道外提取他一个人的血，那就不能确定了。律师可以说他是到过现场楼道流鼻血了。
这不是强词夺理吗？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啊！反复调查洪正正和死者没有任何关系往来，他不可能跑到离家这么近的地方，恰巧还在现场楼道里边流了鼻血。最关键的是，洪正正的右手虎口的确有一处新鲜的刀伤，和我们的推断完全符合，这能赖得掉吗？
我耸了耸肩膀，律师可以说，洪正正既然和死者没有往来，为什么杀他呢？
赵法医愣了半天，
那怎么办？
现场重建。
我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和赵法医回到了中心现场，我们开始模拟凶手和被害人当晚的动作。我让赵法医站在沙发和墙壁的夹角处，我站在他的对面，模拟着拿刀捅他。我说道，你看，我用这种姿势拿刀捅你，导致自己虎口受伤，受伤之后我会继续拿刀捅你，这个时候我手上出的血应该是……我在自己的虎口处滴了几滴水，然后挥舞着手臂模拟捅人的姿势，手上的水滴因为惯性被甩落到地面。我指着地面上的水滴说道，好，把水滴周围的血迹都提取一份。我之前说过，虎口受伤，血管丰富，肯定出不少血，这些血没有被提取到，是因为现场血迹太多，提取到相对少的凶手的血的概率就非常低，但是用这种方法，我就不信提取不到他的血。好办法呀，这可比大海捞针准确的多呀。我们提取了16份的血迹，紧急送到 DNA 实验室，然后回到专案组静静等待消息。时间缓缓地流逝着，我的心里也七上八下，究竟能不能一招制敌呢？忐忑的心情很快就被化解了，因为 DNA 实验室传来消息，真的在这16份血迹之中检测出了红正正的血。
好，这次就不怕他不交代了，我要给 DNA 室记一功。
许支队拍着桌子说道。虽然许支队把功劳给了 DNA 室，但是我和赵法医并不感到委屈，因为我们追求的并不是那些虚名，我们追求的是那种无法抑制的成就感。我默默回到了宾馆，睡起了大觉，相信啊，明天一早就会传来洪正正认罪的喜讯。果然，洪正正在铁的证据面前低头认罪了，他承认自己持刀杀害了杨峰夫妇，但是却一直说不清楚杀人的动机，而且坚持凶手只有他一个人。许支队不得已又把我请回到了专案组的会议室里商讨解决办法。我问道，洪正正当晚穿的是什么衣服？侦查员说黑色 T 恤。我信心十足地说道，那咱们现在就去找那个穿白色衣服的人。洪正正说不清杀人动机，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动机，有动机的人是他现在正在极力掩护的人。那么你判断两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呀。许支队对我恭敬有加了。我说道，那么下面我们继续从家长开始查起。现在我们要分成两个组，第一组查一查洪正正和杨峰班上的哪名家长有过来往，第二组找杨峰班上的小学生谈话，找那些比较聪明伶俐的孩子谈，注意谈话的时候要有老师或者家长在场。另外我有一个请求，如果第二组同志发现什么情况的话及时告诉我，我想参与谈话。许支队点头认可了我的安排，两组侦查员迅速展开工作。我一直认为啊，第一组很快就会查出问题，但是事与愿违。经过半天的工作，第一组侦查员反馈的信息并不多。原来洪正正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回厅堂了，他在案发当天才刚从外地回来，而且他从来都不用手机，连通话记录都无法查找。许支队在电话里发起了火，他冲着侦查员喊道，那就继续查这几十个学生家长有没有谁去过洪正正在外地打工的地点，有没有谁一年前和洪正正有过来往。侦查员在电话那头委屈地说，这需要时间。我说道，许支队别急，说不准第二组能有什么消息反馈过来呢。话音刚落，许支队的电话再一次响起，第二组真的发现了情况。
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听有声
选骆驼